Hello， 欢迎回到最新一期的垃圾设计人，我是老朱。
那我是小眼睛。
今天比较特别啦，
比较拥挤，
也比较拥挤，对，硬是要再塞一个人。就原本我们这个节目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我跟小眼睛，
对。
然后今天就是刚好就是有一个朋友来住我家，
对。
然后可是我们今天也刚好录音，
对。
那我们就想说，那就一起玩啊，反正也没人在听。多一个少一个，
其实就是新的尝试啦。
对啦，看看会不会，因为其实我跟小眼睛聊也聊了蛮腻的，
就没有话聊啦，我们差点就收起来了。
对，差不多啦，
想说三十集就算了吧。
然后这一集虽然是要介绍设计，但我们想说就是接下来就是这两集啦，都会有我的这个朋友，然后我们有要帮这个朋友取绰号吗？
我不知道，看你。
哦，应该是没有啊。我们这位朋友，我们就通常都是叫他吕玉安。
哇，你
直接了吧？
你要直接公布他的本名吗？
光
又不会怎么样？
不行啦，
可以啦，
不行啦，
不行
啦，没有
隔壁台何就直接叫何俊明了，大家都知道他的本名啦。对，
那是因为他名气很大。
然后你知道为什么会觉得用吕玉安这个名字很棒吗？第一个是因为你跟他原本不熟嘛。那再来就是。所以如果叫绰号你也尴尬，但你知道他名字嘛？
哦，
对，你知道嗎
啊，不然他有什么绰号？
所以在过程中，如果你就说玉安怎么样怎么样，你其实是很正常的。哦、再来就是吕玉安，这就是这三个字啊，其实，在我们朋友里面听得很顺、哦，因为我们其实算是一起玩游戏的朋友啦。
讲到这个，就是我上个礼拜回高雄嘛，
对，
然后就是跟大家讨论，然后人家就问我说 podcast 的事，然后我也忘记不知道讲什么，
对，
然后那一整桌七个人好像。没有半个人认识他，然后我就想说，就是顺理成章就觉得，大家应该都认识吧。然后我就说，那你知道吕安怎样吗？
对，
然后所有人就呆掉。
哦，不是啊，因为他不是，他虽然是我们学校的，就他我们也是大学同学，但是我们不同科系啦。
哦，所以不是说我们所有人都认识他，对不对？
当然不是
嘛。如果是
我们所有人都认识他的话，
没有，我想说游戏咖应该都认识吧。
哦，但是我们玩游戏的都知道他名字啊。
哦，
但是你去的那一群好像没有玩游戏的人。好，因为我们就是平常叫这样比较习惯，而且他也其实还上几集而已。那我们其实就用本名啦，或者是你有想要自由想要用什么绰号吗？
没有，说不定我之后来好几集。
你想得美。然后再来就是吕玉安，为什么这个字对我们来说就是觉得蛮舒服的？是因为其实我们
舒服吗？
对，我们其实
你听到觉得舒服、
啊，听起来蛮顺的、啊，听起来蛮顺的。因为像我，因为我们平常会玩游戏，那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因为以前呢，那个吕玉安啊，他常常玩游戏玩太晚，或者是说他会突然被他爸叫走，
no.
然后我们通常会在那个我们的耳麦里面听到一声很严肃的吕玉安，所以这句话我们其实蛮顺的，对，这其实我们蛮顺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叫你可以吧？
可以啊，
反正你没什么偶像包袱，
你也没有介绍人家进场，然后就直接问人家，
对啊，我都还没，
他没有隆重登场、
欸。Hello, 大家好，我是
隆重的登场，你又不是来宾还是什么？你只是来客串一下而已，好吗？
欸、没有，我事后说不定是固定班底。
OK， 好，
也不错啦。
那我看你今天表现嘛，
反正现在有三支麦克风。
我刚刚上来的时候，我真的有一个想法。
对，
我觉得这边的环境很像一个伟人。
伟人、
就是，对，一个伟人的。成长的阶段必经的路，
你想说穷酸就说穷酸，
你是想说陋室啊？
像贾博士，
嘿，因为整个在车库里面创业的感觉，對對對
對我刚刚觉得这边超像一个仓库，
赞！我就喜欢这样直接。
我没办法，我们之前就有讲过啊，我们没有车库啊，对，
不是，
我們其实以前就
講過不是，那不是车不车库的问题嘛？
对，
那就是你太脏乱，
也不是。也不是啊，就没办法、啊，就东西就是多到没地方摆啊。啊，我又喜欢收藏一些有的，
你就很喜欢收藏一些玩具啊。
对啊，然后又还有书啊，然后还有摆饰啊、
okay、
什么的
我就這樣。
那没办法，但是就是我们之前有聊过，就是我们刚好讲到这点啊，就是说在台湾，其实在就是初步在做一些创作的人，他们其实都没有办法。就是以前他们都会说什么，像欧美就会说车库创业啊什么的，但是台湾其实大部分时候就是用自己家来创业。这也是没办法，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创作人都是从自己家开始做起，因为这部分就可以讲到说，因为像是那个玉安本人，他其实除了做，因为他本身也是室内设计师嘛，那他除了做本身室内设计师之外，他有在做其他的艺术创作，
陶艺，
就是陶艺类的，对，因为你原本不是这科系嘛，
对，
原本是产色的嘛，
对。
对，但是这集我们要专访你，所以这件事我不会再深聊。
我带了很多资料来给你访，
没有要反问你，
没有反我。
今天其实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啦。那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
今天主题
这一集其实还是聊设计哦。这一集其实还是要聊我们的建筑类的东西。嗯，但其实有一个声明，我要先跟就是各位听众说，就是说，有些朋友会问说，哎，你们不是垃圾设计人吗？怎么后来变成好像垃圾建筑人一样？
因为设计跟建筑分不开嘛。
对，其实 有一部分是因为台湾的大部分的前期创作类的东西，前期在引领设计界风潮，这些大师们大部分都是建筑师。因为台湾其实将近三十年前才有第一个室内设计系，就是中原科技，对，就中原大学的
室内设计系
才是台湾第一个有室内设计专科的学校。嗯，那在这之前，其实大部分这些成熟的建筑师才进来做室内设计，所以我们其实还是会受到这些建筑人前期的建筑人的思想的影响，或者是工法上的影响。
对，
那也有很多大师级的室内设计师，其实都是这些建筑所教过来的。嗯，那还有第二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室内设计它是属于一个比较私密的场所。那这两年又因为疫情的关系，导致我们可能留在台湾内旅游的状况下比较多，所以我们其实就会把我们的方向转向为在台湾的时间久了长了，那你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你现在没办法出国，你可以去看去跑的？那其实商业空间来说，
提供大家一些清单是不是？
对，我们就提供一些可能商业空间或是建筑类的，但是因为有一些经典的景点类的建筑，我们希望可以先介绍，因为它算是比较大的。那介绍完这些比较大型的建筑类的旅游景点之后，我们会再找一些关于商业空间可以让大家去的场所。因为其实这种东西我们用讲的，我们设计类我们用讲的，其实没有办法每次都讲得很明白。
对，
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去到那个空间，你就可以借由我们的引导，或是你有兴趣想了解，你就可以更体会那个空间生活。因为空间必定是为了人而生嘛。
对对，
所以我们这一次要介绍的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我们曾经介绍过的人，也就是淡水的，哎、欸，怎么突然？
因为你刚刚说要讲一个人，我怕你忘记，我
也不是
提醒你一下，
你在破坏我们节目的节奏。
我觉得我要出一点声音，喂，
你怕就是我每次嘴小眼睛的时候，每次这样子嘴，
你
会怕，
是怕都没有声音，
你会怕都没讲话，
没关系，就让他讲就好了。
我就怕被骂。
OK， 好，这种态度很好，不要像有一个人挂网到从头到尾就这样一直看着我，继续保持。
Okay.
然后我们这次要介绍建筑其实是淡水的云门剧场啊。那这个淡水云门剧场就刚刚有提到的，就是黄生远，就是黄生远，就是我们前阵子上周有介绍到的田中央建筑事务所的负责人，
对，
黄生远建筑师。那其实他是一个宜兰在地的建筑师，
对。
那其实这个案子有很深很深的故事，我倒觉得说这一次与其是介绍作品，不如是介绍说这个作品背后蕴含的故事。嗯，你现在是要开始听故事的意思吗？
对啊，我睡衣都穿好了，
我也准备好了，
你也准备好，
我又准备好
了，他都在床上了。
欸、对，
我下午就给你们题目了吧？你拢无准备哦，
无啦，
切
入啦。OK， 如果说我有漏讲的，你们可以随时做
补充。
好，
其实这个案子啊，是在就是。田中央其实有经历过一段时间，田中央一直以来都在做政府机构案子，这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嘛。
对，
就他如何在台湾这种市政文化下能够做出这么奇特的建筑，其实需要很多的沟通。嗯，那其实2005年的时候他就遇到一个很大的状况，就是宜兰县政府做了政党轮替这件事情。
对，
也就是说透过选举他们不同的政党上去执政。
对，
所以不同的上位者啊，他会有对于这个建筑的态度，或者是我们做设计的态度会不一样。也许前面可以接受，前面被你说服完了，那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去工地要跟师傅玩弄啊什么的，他也许这些人际关系他其实都已经很熟了，就换了一个政府团队，他们能接受的，甚至说先不要讲说你熟不熟，连基本价值观都不同了。那当时这个时候他在正在做他的罗东文化广场的第四期。
对，
因为其实像我们知道的建筑标案其实是这样，它没有办法 尤其是公共设施，他没有办法一起直接做到完，
对，
他一定是一起一起一起签。那政府有拨多少经费会告诉你这一期有多少，这一期有多少，这一期有多少，
就是其实是被预算限制吧。
对，那其实像这种事务所它其实就会夹在中间，一部分是政府那边，一部分是你要发包出去的厂商。那这部分如果建那个市府那边的经费没有办法下来的话，你是没有办法下去做施作的。那甚至说你合约都签了，
就当初讲好都不一样了，
对，都不一样了。那这时候田中央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就是说他们在就是他们的书上是写说，这阵子跑律师事务所比跑工地还跑得多，
嗯，
因为他们可能要面临
很
多
状况
纠纷，那他们要面临的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施工案，那在这个时候其实算是田中央的低潮。
嗯，
那在同一年，这一次我们要介绍的淡水，云门剧场，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云门舞集他们的练习场所还有表演场所嘛？
对。
那其实这时候刚好2005年的二月，云门发生了云门大火，也就是他们的排练场跟他们的道具室全部发生了一场大火。
嗯，那时候好像有听说这个故事，
对，整个都烧掉了。嗯、那这个时候，因为云门舞集在接下来的二月发生大火，可是同年的三月他们有台湾的公演，还有四月他们会到纽约的艺术厅去表演，他们有这么多的练习需要去排练，
嗯，
这个时候也面临到了云门舞集的他们的困难点，那同时田中也遇到他们的困难点，
就都有危机，就对，
都有危机。那他们甚至当时黄生远有在考虑说田中要不要因此而收掉。然后要不要干脆收掉了？因为真的没办法做，因为你其实我觉得我可以理解那种感觉啊，就是你大部分的东西
其实很沮丧吧？
对，就是突然换了一个政府单位啊，那个东西你又没办法去讲，然后你要重讲一次，那他们不一定会接受，
嗯，
等于全部重来。可是你的时间还是继续跑，
而且当时林怀民还问他能不能在三个月内就是完工。
哦，对，这个是这个对他当时可能他们也有他们的。
就他的行程压力，
时间压力啊。对，那其实在要做这个排练场的时候，其实是林怀民当时希望他们就是希望找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练习，
嗯，
所以其实是委托了他们云门董事会里面的一个建筑师，也就是黄永宏建筑师去问他说，你有没有推荐的建筑师？那黄永宏就推荐了黄生远
哦。
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当时建筑界。在知道黄生远要接手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是非常的惊讶的。
为什么？
因为黄生远是一个宜兰在地建筑师，这点我们之前讲过嘛。
嗯，他好像之前只做宜兰的嘛。
他只做宜兰，因为他曾经讲过一句话说，田中央只做车程30分钟之内的宜兰做建筑。
哦，
因为建筑师需要在现场对照他的模型，嗯，去找出这个建筑的缺点跟问题。
嗯，
然后。可是为什么你要做淡水咧？淡水跟你讲的不一样啊，
很远。
不是淡水跟你宜兰就是很远嘛。再来就是你原本不是都讲的很大声，就是建筑界啦，当然会有一些酸民，不只是网络上有酸民，这些建筑界一定有酸民，设计界也有酸民。就大家会喜欢就是抓说哦，你讲话讲的很屌，就可能我以后做设计也有人会翻我以前的录音来讲说啊，你不是讲是这样。可是其实会因为你的当时的状况或时代背景而改变。但其实，
人要与时俱进嘛，
也是。但是黄生远当时是说，他们可以，他希望可以借由这件事情，他们去做了外地的建筑，
嗯，
然后他其实，嗯，前面讲的说建筑师应该在现场去对照模型跟建筑基地这件事情，
嗯，
其实帮旁边盖个小宿舍就解决啦。
哦，
其实让他们住在那
就开个分公司就好了，
对之类的就可以了，就这很容易解决的，那只是概念上的问题。我倒觉得大家不用在这点上面多做琢磨，
嗯，
因为毕竟这么厉害的建筑师，我是希望他多产作品，不一定只留在宜兰，因为他会有不同的理解方式。然后，再来就是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啦，我觉得有一点蛮酷的，就他说他重新定义宜兰这件事情。
对，
虽然我觉得那个吐槽点很多，但我倒觉得它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部分。他所说的宜兰不是地区，而是关系。
什么关系？
他说的宜兰是因为他很喜欢宜兰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真诚的关系。 所以当人可以跟他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交流的时候，他就不代表说界定说我踏出宜兰我就不在宜兰了，而是如果我能够找到宜兰那份交流，那对我来说这里也是宜兰。
他就是要把这一份精神传承出去。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蛮奇怪的，就是很多吐槽点的一个讲法啦。但其实我觉得他回答的算蛮高情商的啦。就是如果有人这样讲，我可能会就是你知道，如果情绪不好一点，就会觉得呛回去，觉得你到底在讲什么？就意思就是说，有人在那边说啊，你黄生远不是不做那些东西，黄生远其实可以骂回去啊。嗯，就是我其实这些事情我都可以解决啊。啊，你在那边酸什么？但他其实他回答的这个方式，给自己台阶下，也给对方台阶下。嗯，就他没有把这个冲突再一步扩大。而且中间刚刚有提到说，林怀民说他想要三个月内
对
就完工。嗯，但其实这个就是沟通。因为其实我们在做很多设计上面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先不要讲金额可能我们也会遇到业主预算不够，
对，
再来就是时间很赶，
对，我觉得时间很赶真的很麻烦，
时间很赶嘛，你做师傅你已经知道，
对啊，
就是
每次赶到
一体挂啊，然后设计师又不给图，对不对？
对啊，
你是不是要讲这个？
对啊，最近啊，就发生这种事啊。年前，等下可以开始抱怨吗？
可以跟
你抱怨大会。
年前跟他说啊，图啊图啊图啊，然后那设计师到处躲，不接电话，然后来现场啊，没问题哈，啊，我先走了，然后就噗姐就不见了
哦。
然后年后也没有图，他说年后给你图嘛，
对，
你们不要急嘛，嗯，结果年后没有图嘛，
对，
然后弄到已经就没什么东西可以做啦，
哦，
对啊。啊，就工人就只能站在那边看嘛，结果就是有就是工头就打去跟他说啊，不然我们要先走咯，嗯，然后他们老板下午才紧急拿一份，其实那份图也不是确定的图来，就是先
就要你们先做留着啦，
对，你就先做啦，啊，之后要改再改啦。结果后来他再过一个礼拜来啊，那份图根本不算数，所有东西都改掉，然后有一些东西已经做上去了。
我觉得那你可能你遇到的真的是叫设计师吗？
对啊，他们也是设计公司啊。
我觉得也许他们可能，好，这个越讲下去，等一下就变成攻击人了。其实我觉得就变成是说，如果你知道你跟业主关系，还有你知道你跟师傅的时间关系，时间调配也是做设计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啊，
也就是说你要必须要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你就要先预计好会接下来做什么事，而不是尽量让时间能拖就拖，因为你每拖一天，师傅都是在亏钱啊。然后你多报了，到时候又要砍价，其实都是一样，都是对价关系，就是业主那边希望可以久一点。可是我觉得从黄生远跟林怀民本身的沟通交流部分，我倒觉得除了说黄生远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建筑师之外，我觉得他的沟通上一定也是非常高明的。嗯，因为就我了解的艺术人，讲句白的，技术人都很机车啊！
哎，你要这样子吗？
对，
没有，他们有自己的坚持。
对，就是这样啊，就是你只要肯创作的人，嗯，你就会很机车啊。如果你没有那份机车的话，你一直都在妥协，那其实出来的东西就是很折中嘛。嗯，就是所有的折中主义，就是这个来一点，那个来一点，那个来一点啊。那个说实在，就是你可能只是想要尝试东西，或者是你根本没有坚持自己想做的事，嗯，你还在迷茫之中。但是像这种他们这种创作的人来说，其实他们都是我觉得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固执的。嗯，对。当然我倒觉得说这样子看下来，就是从三个月后来透过沟通变成六个月。
对。
再
后
来再变成一年。嗯。再后来这个案子整整做了七年，甚至从原本它是一个旧广播电台中心。他原本是要做修改，
对，
把它修改就是修复而已，修复让他们可以在那边练舞，变成增减，等于说就是他一次把时间这件事情解决了。再来是第二个是用从只是
扩大预算吗？
只是沟通，对。再来是预算，还有就是另外一部分的预算，就是说他这案子比较尴尬，就是说他是第一个华人世界里面第一个 专门为表演而生的剧场空间，而且同时是大家集资募资而来的。嗯，哦，干，你知道募资这种事情，就是
在那个时候募资这件事情很新鲜
欸。哎，对啊，在那个年代募资这种事情真的就是你不要讲，你不要讲15年前，你讲10年前募资都没有出来。
对啊，
而且其实募资这种事情哦，就是他给10块跟给10000块，他的讲话大声程度是一样的。嗯，啊，人多嘴杂，
就每个人都要听嘛，
每个人都要讲。那个就是所有人在那边管，就是拿人钱财哦，就是虽然他们是捐钱，但是他们就会用放大镜来看。哦，我捐的钱你就去做这种什么什么豆腐渣工程什么之类，一定会有这种酸民啊。虽然他们是好意，但是其实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他们还是可以持续做沟通。我觉得这点就是我们不管是做设计做创作的人都要理解到，就是其实我自己感觉到是说，我们除了做设计是需要设计能力跟你脑袋的思考之外，沟通也很重要。
对，
如何让人家知道你到底要干嘛。嗯，然后为什么要有这个时间，为什么要有这个金钱，然后透过逻辑去说服他。嗯，而不是就是一直讲，就是一直用那个什么啊，他听不懂啊，哦，
哎，没办法啦，没办法啦，
奇怪，现在都不尊重设计师。
就像他有一个点啊，就是他们不是要做就是练习的场所吗？
对。
然后他们林怀民他们练习的舞台通常都是有黑幕啊，就是
对，
他不会有任何外界的光线。
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那个黑盒子嘛。
对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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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然后他去说服他就是引外界的阳光进来，然后让他们在那边练习。嘿。然后一开始他们舞团里面都觉得说，哇啊，这样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就是舞蹈内容啊，还是呈现出什么样的东西会不一样。
对
对。然后我有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很酷，他用一句话来说服林怀民，他说什么，故意破格才如生命一般有力。
嘿，你可不可以讲有感情一点？
你不觉得这句话很厉害吗？
很赞。
对啊，他就是打破旧思维啦，你的舞蹈可能才会有更不一样的生命力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那个想法是非常的诗意的啦。嗯，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们在黑盒子里面排练的时候，我们注重的是，因为练舞这种事情，其实跟它是它的创作，它不是说随心所欲这样出来的，它其实是要一点一点的去雕塑每一个姿势。尤其像云门舞集这种国际性的大舞团来说，他们其实在每一个姿势的正确性跟形式。有些人会觉得他们在乱跳，有些人会觉得说他们跳舞 的形式可能比较轻松的感觉，可是那其实那些轻松都是经过他们很严格的雕塑出来的轻松，
而且他们有情绪在里面。嗯，
对，有情绪在里面。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好，就是说在这个公共空间它里面的性质啊，就刚刚说的黑盒子它是在雕塑你的肌肉，你的空间，但他把黄生远本身建筑跟自然的结合这件事情，他让自然跟人之间去做互动。嗯，也就是说，你有可能会因为光线或是看到的景色，而你在创作你的舞蹈动作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新的东西进来。
对，
对，我觉得那才叫做这个建筑是因为黄生远才出现，然后。这套舞是因为这个建筑有人在这个建筑里面去排练，他必须要在这个地方才能够去编辑出来的，
或表演也是必须在这一栋建筑里面表演才可以。
也有可能像是这样。那黑盒子的话，它就比较纯粹是比较内化的情绪上的肢体动作。嗯，我觉得它是一种新的东西灌进来。嗯，他们是在互助的状态，就是他们不是说除了建筑物本身也在让林怀民舞团他们的创作性更高。嗯，我觉得那个是建筑师可以做到的，就是他不只是单单一个我给你一个场所，因为你家被烧了，所以我帮你盖一个新的东西。对，就不是不只是单纯是这样，而是借由这个新的地方，他们可以更好。那增建的部分其实。他们增建了非常大的空间啊，就是除了说， 这个空间除了原本，因为原本的排练室就是有排练室跟道具间，就是大火烧掉那边。那其实在这个淡水云门剧场里面，它是要包含最后是原本只是要一个排练场，最后透过沟通，透过加码，一直加，一直加，最后变成整个台湾云门剧团的工作室，不管是文书类的，或者是练舞的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行销，这些所有人的工作场所都在这里。
对，
它变成一个据点，
因为他们有分一团二团嘛。
对对对，他们有分一团、
啊。然后本来是在不同地方工作，然后他们因为这个空间把它凝聚在一起。嗯，所以他们俗称说这是云门舞集的家。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刚好有达到就是黄生源想要的东西。
对
对，
他其实
他们两个人的理念是蛮像的。
对，我觉得就是一个
他们说很像异卵双胞胎啦。嗯，他就是黄生源跟林怀民他们两个人。很像异卵双胞胎，就是他们想要的东西很像。
可是像这种就是越像的人啊，他就越容易吵架。
对，
真的就越像的人越容易吵架。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你如果遇到一个理念跟你很相符的人，嗯，其实争吵是必定的，因为你们两个都有自己的坚持。嗯，对。那他，而且甚至说他们是一个不同的
个体，
对，而且不同的专业啦。不同的专业，所以在不同的专业里面啊，他们都取得了对方最好的那部分。也就是说，他需要的是，黄生远需要的是一个空间里面有人在里面使用。嗯嗯，黄生远强调的是建筑跟自然之间的关系。
对，
然后林怀民强调的是人的情绪上面，跟就是人情感的交流上面的东西。
对，
所以其实他们是一直都有这种。透过思考去创作的这个能力，嗯，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作品真的是我自己在后续了解下面了解之后，我才会觉得他不只是在黄生源最糟糕的情况下，就是田中央最糟糕的情况下救了田中央，而且你看2005年之后，黄生源又创造出了其他的更好的东西，嗯，甚至我可以觉得说我自己会投入一种情绪是，如果当初。没有云门舞集，可能就没有黄生源接下来的创作，因为他可能就会因为罗东文化广场，
然后就收掉了。
你可能就这四年，因为你一次换执政党就是四年嘛，最少四年，你可能不想去沟通了，你可能会
他可能去泡咖啡。
对，但我自己在想说，但我自己在想说，有可能是刚好啦，就是我自己猜想的啦，就是说原本啊那个。他这个执政团队已经跟他合作了很久，
对。
那这个执政团队合作了很久的情况下，他被换掉，他可能当下其实有点不爽。那甚至说，遇到这么多麻烦的事情，他刚好就可以去淡水躲一躲，啊，一躲就是七年，
换个地方。
欸，那我看他们公务还出去念完硕士，然后又在那边工作一阵回来。
因为建筑这
刚好七年，
对啊，建筑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要拉得很长啊。嗯，那你刚好在这几年刚好有错，然后而且又可以逃离，就是很像逃家的小孩，嗯，就是那种你在家里弄工作弄久了，然后搬来一个很吵的邻居，然后你就想说我出去外面工作好了，嗯，然后回来的时候邻居也搬走了的那种感觉，
刚好他也毕业了这样子。
对啊，对啊，就是你可以就是踏出去外面，然后你再回来做原本的建筑的时候，其实你会有更不同的体味跟体悟，嗯，这个跟我们做设计很像。就是我不知道你做木工会不会，就是假设说你今天长期在做木工，需要创作吗？你觉得？
我觉得
你不是木工，你不要帮他回答了。
我觉得也不知道那算不算创作，欸，就是其实图来它就是一个轮廓嘛。
对，
那你有很多方式做出来，把它做出来，所以每个人做出来的方式不一样。
对，
这算创作吗？
那
就是那个
结果会一样吗？
结果会90%一样啊！
也许会一样，也许会不一样。
就像隐藏门就有三种做法，
你不要在那边趁机
的哦。
这个我很清楚。
对对对，这个趁机那个这个不我不能让你解释，因为这算是那个。
那帮我卡掉，
没关系没关系
没关系，他会回去听，他会回去听。
Okay, okay.
卡掉不是你说了算，你今天你又不是，
欸，他很熟练，
我说卡就卡，
很赞。
我说卡
就哇，直接。乞丐赶庙工，所以没有，其实就是 有很多种做法啦，嗯，做设计也有很多种做法，不会有一个设计是真正的对跟错。可是你愿不愿意放掉自己原本会的东西去学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一点。
对，
就是说你先放掉自己原本会的东西，等这个东西是你原本就会了，所以要你再做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的时候，它可能还会有成长。可是在做第六个第七个的时候，你其实只是反射性的去把它做完。嗯，那在这个期间，如果你去做一项新的设计或者是新的功法，
对，
你回来看你原本前面做的这五个的时候，你要再做第六个同样性质的创作的时候，它会有点不同。嗯，我觉得那就是经验的，
就是有点像是进步了啦。
它不能，我觉得不能说进步或退步，它算是一种就是全新 mix 起来的一种新的，
就像比如说我现在在 A 厂做 B 厂做，然后到 C 厂做完之后再回 A 厂，就会有一些做法上的不一样，因为每个地方都不一样的做法嘛。
对，因为其实也有一些设计师，不能说好坏，但是他们在做某一项某一种风格设计上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很熟练的。嗯，那这时候你就要面临到了，就是如果业主都是因为你这种熟练的东西而来找你的时候，你会不会继续做下去？就是因为他是喜欢你的风格，所以你就要做他的这个风格给你，所以你有可能十个案子都是同一个风格的东西。那也不是说你硬要去把它转变风格，而是你愿不愿意抽离这件事情。也就是
说不再接这种案子吗？
不是，也就是说，应该说我要需要先提到，就是在接这个案子的时候，黄生远有说过说，我觉得刚好可以让这些人去淡水做一下这件事情，让田中央慢慢进入没有黄生远的时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很多设计师在自己，就是可能你现在的作品量比较多，或是你的名气比较高的时候，反而很难去放掉那个设计上的事情，
就是框架会越来越重。
对，然后你反而会紧握在你的那个设计范围里面。
对，
可是设计这件事情啊，它在台湾的，尤其现在资讯的时代，它每一年都在换。
对，
然后当这每一年都在换的时候，我倒觉得，如果你以前一个东西可以玩十年，现在一个东西只能玩两年，甚至越来越短。嗯，因为资讯越来越发达。
对，而且很快就到处都是，
很快就腻了。尤其你看现在这么多平台，以前要看设计，你要一个月去买一本杂志，现在你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新媒体在出现，不同的人介绍不同的东西，
你会觉得有一些东西都一直看到一样的。
对，你可能你看到腻，可能只有一个月的时间。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应该说，当你已经是一个这么成功的设计师的时候，你底下应该已经有好几个人会做你的东西了。那这个时候，这些东西应该可以放手让他们去做，慢慢进入没有你的时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做一些新的东西。
对，
找一些，因为你这时候已经有足够的业主基础量，你可以去找一些不是这么专注于在你这个风格上可以去创作的东西，或是更适合业主本身的东西，去理解他们，花更多时间做新的东西。等到过这阵子你再回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可能会完全不同，会又是在往上叠了一个层次的感觉。
对，
我觉得那个就是设计师养成的，就是一整个时代，他必须要有愿意放下，他才会再继续往前。因为像你看他淡水这个案子结束之后，其实淡水这个案子所有的细项的收尾跟这些细节，他都是交由他底下的人自己去做决定。我觉得这点啊，尤其像我本身是在目前是在别人的设计公司底下工作嘛。
对，
那其实我的公司其实不知道我在录这个啦。
所以他知道
谁？
所以他知道，
你说说不定他是我们听众吗？
对啊，他都监听你们了。
好，我现在跟你讲，你不要再管我的设计。没有
公开喊话，
公开喊话也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当某一件事情它已经很熟悉的时候，你的公司已经正常运作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以尝试着去做新的设计跟新的尝试，因为同样的风格在不同人底下，它操作起来会有不同的样貌。 那他可能会更了解业主，或是思考更深的东西。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不一样嘛，所以我觉得我很欣赏黄生远，除了他的建筑路上的这件事情之外，他的创作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对于民生这件事情，其实他不是很在意哦。对，我倒觉得他可能有可能，我不认识他嘛，说不定有机会啦，有机会认识。但是
我觉得他比较在意的是他的，就是他
理念，
对 对, 對理念，
我觉得理念大于他个人。嗯，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伟大的事情，因为现在就是现在的民主就是民主社会上基本上就是资本主义啦。你的名气越大，你能够收获的东西越多嘛。嗯，那你能够收获的东西越多，你能放多少东西下去，就代表说你的欲望越低啊。
对，
你可以不计这些名气，只专心的为所谓的设计未来性，也就是说你要教导后代什么东西。我倒觉得今天就算黄生远他已经过了20年的年代，20、30、40年之后，还是有很多你不知道的黄生远继续在做事，
就他还是很多样。
田中央的这些东西还是会继续发展下去。嗯，我觉得那个就是所谓我自己认为的建筑人的最高境界啦。嗯，就是设计人的创作者的最高境界，就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科比，就是你不知道多少年，
他影响到很多人呢。
对，他会影响到后续很多人，而且，尤其回到这个案子来看，我会觉得不同产业的结合会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啊。嗯，所以尤其我觉得像那个吕安，他本身有接触过别的行业，嗯，再回来做这个行业，或者是做完这个行业再过回去原本的陶艺的行业，他可能在做事情上面会有各种不同的
角度。
对，可能会有不同的角度，所以你的生活越丰富，就我们在强调你的生活越丰富，你在做你的工作的时候，他的创作性，尤其你是创作者，丰富你的生活的时候，
越有几率创新。
对，越有几率创新。如果你只是纯粹的在画图，你很有可能会踏入一个死胡同。
其实我觉得不是纯粹在画图，应该是说纯粹在赚钱。嗯，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讲
那些，哦，你这样讲更难听
欸。啊，就事实啊，
没有也没错，因为有其实这个行业有分商业化跟，嗯，跟就是有些设计师他非常艺术性的，他想要就是配合每个业主的东西去产生一个空间。
对，
但有些设计公司他是比较商业化，是觉得说，哎，哦，你需要柜子，我就帮你做柜子；你需要什么，我就帮你做什么。
对，
他是有实用性的东西在里面，但也没有说这样不好，但就是可能也是配合每个业主的需求下去做事情，只是你呈现的手法不一样这样子。嗯，
这我们可以下一集再吵。
这样还要再开下一集，
直接离题。
你说闲聊的部分是不是？
没有没有，我们下一集还会录一个闲聊的。那如果你想要听我们的吵架的部分，我们可以下一集的时候我们来吵一下。
OK，
这就是我不确定下一集小眼睛会不会有声音。
我应该是不有声音啊。我们通常吵架我都不参与，我会站在旁边看。
为人比较和善呢，啊，
我可以等着拿可乐，
好相处啦。嗯。对，然后其实这集我们就是要介绍你一个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算是公共场所，所以其实你也可以去附近晃，因为如果你
它是非常开放性的啦，
对，非常开放
性，因为这是他们本来的理念。
可是我记得林怀民有坚持说，就是有些地方不公开，就比如说他们舞者的休息室嘛、会议室啊，
哦，
等等的，
对，
就是我觉得他们都有各退让，就是黄生远他想要呈现是
全开放，
对对，全开放与人交流等等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都有各退一步给对方，就是哎，欸，那我要保留这样，那我可以给你
外面的空
间。
我觉得黄生远，我觉得林怀民退的更多。
我觉得他退蛮多，
他退很多，他3个月退到7年，欸，
对，他怎么退到不行？
原本只是修复，退到盖了超大一座，他只哎。欸，你如果你是黄生远，他跟你说休息室把我封起来，不行吗？你一定封嘛？对，那是相对性的问题啊，嗯，这不封也太过分了吧？所以我觉得那个是第一个是尊重创作啦，嗯，还有尊重表演者的休息区域，因为毕竟他跟其他东西性质不同。
对，
如果你今天如果是礁溪户政事务所，户政事务所的所长跟你说，你可以帮那个帮我所长室做隐秘一点嘛？当然不要嘛，因为那性质
不行
嘛。因为所长有在创作嘛，
所长不能有隐私，他不能找秘书，
他不能 这部分就有一点那个危险哦。
好，
尤其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在台湾资讯那么发达的情况下，如果哪一天也有可能我们会被告啊或什么的，
就直接上社会新闻。
对啊，或者是对我们不要，我觉得你要离题了。
好
啦，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次去看的看点啊，其实你在了解背景故事去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建筑物，其实它是真实的有感情的。嗯，就是了解故事再去看建筑，也就是我们一直要传达，就是说你可以听我们讲完，听我们聊完，然后我听我们胡浪完之后，你去现场对这个东西有初步的了解，也许我们不一定讲的都是对的，可是当你有这个了解的时候，你更可以在那个画面下去感受到那些争吵的过程，去脑补这些过程，你就可以知道每一个创作其实都是有背后有多少人在争取，那这些创作就会更加伟大。嗯，就譬如说我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去巴黎的时候啊，
对，
然后我有去那个凡尔赛宫，那凡尔赛宫其实就是巴黎以前的皇宫嘛，
对，
那他当时就是他，因为我买那个有一种叫做导览，就是一只很像对讲机的东西
啊，他会跟你讲话，
插耳机，耳机，然后作品下方都有数字让你输入，嗯，啊，他那时候有中文导览的，然后我那时候就导览到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它是一个钢琴室，那个钢琴室里面就是摆了一台三角钢琴，嗯，然后它就是有走道，东西都不能碰啊。当然你就是在规定的走道上面走，嗯，然后走到那个空间的时候，它上面钢琴旁边就按了一个，就有一个数字让你按，按下去之后，他就说这个是当时就是他们的某一间交易厅，那在这个交易厅里面其实是当时什么反正就是什么他们皇帝的皇室成员的某一个小孩在这个地方跟，嗯，莫扎特学琴哦，然后莫扎特在这个地方去创作出了他们的第几个乐章，
就是空间跟时间上的
连接。他们在做古迹保存这件事情是保存的非常好的。嗯，那当时的耳机就播放出了他创作的这个乐章。嗯，你是可以去想象出来他坐在那里的，那是将近100年前、200年前的事。嗯，你可以想象他坐在那里的那种空间情感。
对，
它会让建筑物是保留。就是我们只有讲说建筑是记忆的载体嘛，
对，
到那个当下我才理解什么叫建筑是记忆的载体，就是故事性。嗯，当那个故事性发生的时候，我们在讲述这些背景故事上，你会觉得这建筑看起来太有趣了吧，就是甚至说我们现在去他那个排练室，你就可以理解说，哦，林怀民为什么可以接受黑盒子不是黑盒子。嗯，黑盒子是一个偷光的空间，当然它也有黑盒子的功能啊，
就
是布幕降
下
来
就好了。
对，但为什么它可以接受？你站在那里你就理解。所以我们介绍这些点，你都可以去看看。因为农禅寺其实我们也是前阵子才去过，我自己本身啊，嗯，我去到那里站着的时候，我终于了解哦，原来我们当时，
哎，那你去的时候有水吗？
有啊，有水啊。哦，
因为它有时候会哭，就是没有水。
虽然现在全台缺水啊。但农禅寺看起来不缺，
不会啊，我们那边常在下雨。
就是你站在那里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推荐这些景点都是，也希望大家就是常去啊，因为现在台湾旅游很旺嘛，啊，能去的点就大家就尽量去。
对，
然后这次的重点截取其实就是，去这边看的就是黄生远如何去做建筑跟人跟自然中间的结合。嗯。然后林怀民怎么去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两个 mix 起来会有什么样的火花，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到这个空间里面去感受一下。啊，小老师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因为你刚刚讲到就是人的，就是你一个空间的故事性嘛。嘿，它还有一个地方很酷，它就是有一个，
哦，你要补充就对了。
对，我现在要补充，
哦，okay， 你要补充
我这个我这个手记写的满满，我一定要把它讲完。好，
没有，好，你讲，
没有
多的我就卡掉。
没有，因为黄生远他要表达是人与人之间嘛。那我觉得刚好林怀民他是一个艺术创作者，
对，
他们里面有一个就是云门舞集他们第一代的舞者。他也是二团的艺术总监，他叫罗曼菲。
对，
嗯，然后他里面有一个他青铜雕像，他那个雕像的作品叫做《弦的冥想》。 就是我现在是要讲的是说，就是我觉得就是林怀民又把一些音乐性啊或是艺术性的东西加入到这个建筑里面，就让我想到那个陆希杰老师，他有一篇文章是在讲，就是建筑，你不要这样看我，
你这样看他
要讲多久啊？
你这样看他，他怎么讲下去？
对，没
你给他一点尊重。
没有啦，哎、欸，我是觉得刚好有结合到，因为我看他现场的照片啊，他整个走道的扶手啊，他不是只是做正正方方的扶手，他有一些曲线，我觉得他还有加入一些可能艺术性、音乐性的东西，嗯。就有点加入一些什么感官啊、结构秩序或是容许度的东西在里面。我是想要引用陆希杰老师一句话，他是说，因为建筑是含纳着人的各种活动跟生命故事嘛。是因为罗曼菲这个舞者，因为他因病去世，然后他也算是云门舞集一个蛮重要的人物了，
元老。
对
对对对，所以他们做了一个雕像，在他们的可能就是建筑的周围，嗯，那可能就是像你说，可能产生什么，就是现在这个空间的有一个故事性，它承载就是各种活动与人与生命的故事嘛，嗯，然后我们在经由这些欣赏这些艺术，从中感受获得一些共鸣，
对，
就是刚好有讲到你刚刚所说的那些，
就是记忆的载体这样子，
没错，嗯，所以我觉得那个空间是可能就是云门舞集他们那些人，可能就是一个记忆核心的，
对外是一个那个展演厅啦，啊，对内其实是一个博物馆
纪念堂的感觉，
没错，
对对对对对，
因为它外面还有展一些什么著名的作品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就结合各个界面，
我收尾了，
你太烂了，烂透了，没有啊，其实有很多的细节部分啊，其实有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不一定会在节目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啊，那这部分就是留给你们去挖掘，因为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做这个节目，其实就是除了我们自己本身需要强迫性的去理解更多的设计之外，
对，
就是引起你们兴趣，其实我们的工作其实就结束了啊，嗯，让你们可以自己去挖掘更多的可能性。然后这一集的部分啊，就是刚好我们有好朋友在家里，所以我们就让他一起来做，然后所以在设计上我们也其实做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创作啦，做 Podcast 是一种创作，嗯，那在创作上面我们也就是希望可以激发更多的可能性，
就试试看这样，
对，那其实今天吕安来之后，我们可能等一下我们会开一个小组会议，确定一下他下一集还要继续录吗？
不会的啦OK 的啦，
我觉得人多就是热闹，
第一次就这么压力这么大的一个，
如果最后
他准备的很充足啊，
最后的最后，最后的龙脉差，最后的最后，最后的最后，
一次要制止两个人。
哎，本集最后的最后，如果你不希望吕安再出现，你帮我留个五星留言，然后写说我不希望吕安出现。好了，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我是老朱
啊，我是小眼睛，
哎，我是吕安，拜拜，
拜拜。